的院长哈，我们的会长哈，掌声欢迎林世专林神父。
好，大家好。本来我以为我已经跟这个社会脱节了，没想到这个可爱的神父想到了我啊，因为我很久没有参加活动，这一看就第十二届了，何时开始我都不知道，就已经十二届了。对，很明显就是不被重视了。在这一个我们常常讲的最后的剩余价值啊，我努力好不好。好，我们这个世界华语圣经大会第十二届，那感谢各位让我为各位讲这个主题。那主题读主言入主心传主爱，有点麻烦。我有一点点觉得是被骗的感觉啊。好，有个副题是很好的，就是哥罗森书第三章的话啊，要让基督的话充分的存留在你们内啊。那我看这个题目，直接就想到了很多教会关于圣经或者圣经活动的一些指导啊。那最直接当然是来自于这个教会教宗的文献嘛啊。那各位一定听过的一个文献叫做这个福音的喜乐。2013年11月我们上一任教宗方济各，那么他所颁布的那个很轰动，就他当教宗后第一个劝谕啊，非常轰动啊，因为展现出一个不同的色彩，因为他之前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德国佬当教宗嘛，对不对？突然间变了一个这么亲切的哈、亲民的，甚至于会自我批判的啊、一位南美洲的阿根廷的世界大概最穷的国家之一的啊、一位主教来当了罗马的主教，成了教宗。我还记得那一年刚出现这一个通谕的劝谕的时候呢，我们台北教区的神父们有一个讲席啊，当然是那些有能力读外文的神父们先看到这个讲座这个文件嘛，我还没有看到，因为还没帮我翻译，对不对？对不对？我的小弟的语言能力不好，对不对？那就是柯博士神父讲的啊，是许达士他们以前的会长，对吧？啊，那他跟我们台北的神父们讲这个东西，他第一句话就说，你看这个题目我就知道南美的人写的。他说一天到晚把喜乐放在嘴上，好像很喜乐啊，对啊，就一直笑嘻嘻的。他说你们看我荷兰人吗？有人认识吗？柯神父，柯博士神父，大高个，对不对？没有笑容的。那你们看我很喜乐的。哇，我那时候觉得好被触动。你们看我很喜乐的，很清楚的哈、每一个人有他的社会文化生活环境，有他表达的方式。如果你去西西里岛，你看那些满街的游民睡地上，满身是疮，你想象一下这一个福音里面那一个拉撒路那个穷人啊，在乞丐在富人家讨饭那个穷人，这个比喻对不对啊？你想象那个人对不对？然后你说 How are you? Great! 里面烂到不行，他们就是开心。真的开心吗？你就说笑着笑着就哭起来了，只是他们习惯这么回答问题，对不对？How are you？除非很熟的人，不会讲真正心里的话嘛，对不对？就是 Great，pretty good， 对不对？所以南美洲的人 他们就是拉丁民族嘛，喜欢把笑脸放在脸上，很好，那很好，那是个长处，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荷兰人、北欧人不太笑的了啊、哦，但他们真的很喜乐的。我在德国念书六年啊，从来没人讲我严肃，从来没有。回台湾，哇，看到你就害怕，那怎么办呢？对不对？哎呀，可惜我没有一个德国爸爸。好，那这个文献大家都知道，都很熟悉，对。那而且我们已经推广非常多，我自己也在我的讲座里面讲过。我基本上都是当国文老师陪大家读而已。但我的网站有，可能各位知道的。所以我这个不行，这跟各位讲就是太冒犯各位了。大家都知道，我想要第二个文献，啊，就是那个严肃的德国老教授的文件，啊，它更早一点点，2010年。在2008年的世界主教会议的主题是上主圣言，然后呢，他在那个会议之后呢，他写了一个应这个开会的主教们的请求，把大会的成果总结成一幅劝谕的形式，一本书呈现。我想讲这个不错。那我最近就是读了他，好好的读，以前就是知道没有仔细读，好好读。我说，哎呀，这应该是个好材料。就前几天，大概就是12月底了，我差不多快准备好了之后，我跟我一位神父谈话，一位大陆神父，他说这个讲过了。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不哪一届这个世界华语圣经在新加坡，他以前那个房志荣神父讲过了，2014年吧，对不对？那我就说这个也不行，对不对？我猜各位应该都是连续参加12届了，那么没有忠诚度啊！我操 ！What can I do？ 好，所以这个也不行。因此呢，我就只好再另起炉灶，啊，再试别的啊。那各位知道，平常人家说，这个人呢很厉害啊，有两把刷子，对不对？那很抱歉，我不厉害，我只有一把。啊，所以我今天会有一点点旧事重提，炒冷饭，更冷的饭。但是啊，我看到很多朋友，我来的时候已经跟我打招呼的，好像我就是认识嘛。对，抱歉，这个我现在这个年纪真的比较大了哈，这样我这个。奔七了，奔向70了。刚刚有人比我年纪还要大，但是已经没办法了。所以我基本上是想想看啊，我可以跟各位提供什么？那从这刚才这个副题入手啊，要让基督的话存留在你们内啊。我想怎么存留啊？怎么存留啊？得先有东西才能谈存留嘛，对不对？我常常就想说，我们台湾教会很美的一个改革，就是主教们劝大家在弥撒后啊，神父们讲弥撒里程加一句话，我们去传福音吧，对不对？各位，你们神父有讲这句话吗？
有。
那你们有传吗？
有。
怎么传呢？效果呢？哦，不用答复我，免得犯罪讲假话，犯罪对不对？好，我第一个问题是这样子啦，传福音是我们当然应该有的责任嘛，毫无疑问，绝对是一个好的劝导，对不对？但是你问自己，有福音吗？啊，自己问自己，我不会判断你们，我也没有资格啊，问自己。那我自己想，台湾教会或华人教会、世界教会。今天的情况，我们大概要谈教友培育90%以上，我想是进堂的哦，不进堂就不谈了啊，好吧？进堂的规律的每个星期天都参加主日弥撒的这些人，90%以上，他的基督信仰培育就剩下那主日10分钟。香港是8分半，香港严格限定时间，因为太长不行，因为圣堂太少，教友太多。对不对？我刚从香港回来，我们有一个本堂，香港一个本堂，早上啊，4台弥撒，然后呢，第5台下午1点钟， 所以连换场都没有时间，就很清楚的，就是每一个弥撒的时间严格的限制。那你限制什么呢？当然限制讲道理啊，平常经文就那么长嘛，对不对？就他们有主日八分半，超过八分半啊，闹钟会响。对那我们台湾好一点点，对不对？比较不至于那么严格，但是大概10分10来分钟。那有很多人是我的这个好心的听众，你知道，我就越讲越长，越讲越长，对不对？不过我还是控制到我的弥撒，通常我在堂做弥撒，堂区服务也不见了啊，我就是控制在1个小时的要完。我通常我会这么做的，如果我做弥撒超过1小时，我跟教友们道歉，对不起。啊，你们很惊讶吗？因为我自己想，教友们为什么不来呢？为什么不来呢？很多理由，其中有一个是教友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走。你不认为如此吗？他不敢讲的啦。我觉得我们哈、啊，我在找我们讲当牧人的，对不对哈？要认识自己的羊嘛。那我私下跟几个教友们谈，说啊，神父真的是这样。比如说他下面有个约会，他怎么定时间？他已经很好心的想到了组织弥撒，很好想到了。就是说我如果让他明确的知道什么时候一定可以走，他可以安排。他实在不行啊，跟别人约晚一点点，或者约另外一天，对不对？都可能，对不对？那这是个原因呐、啊，对。那我们现在就是问的是，我自己要跟别人分享东西，我自己得有东西才行。所以我现在要跟大家谈的是，我们怎么样在天主圣言的这个日子里把圣言留下来。好，对，读主言，入主心，传主爱。我今天啊跟各位抱歉，我只讲1/3，我只讲读主言。你读好了就会留下来。怎么留？很简单，我们有玛利亚的榜样，对不对？莫存于心嘛，你自己常常想。那么传主爱，我是方济会士了哈，我忠于我们的会主。其实福音不用传的，福音是自动吸引人。如果你身里面有珍珠，别人看得见。哦，不是说做广告不好，但是你可以相信嘛。圣方济从他悔改到开，慢慢有人来跟随，愿意跟他一样。他问我可以跟你一样吗？我们现在是求别人跟我一样，其实很奇怪的啦，哈，也没什么不好，对不对？但就问我们自己什么德性呢、啊？要别人跟我们一样，所以我觉得入主心，传主爱。各位可以自己做。我跟各位分享，让天主的话进入我们。我们下午有这一个小组讨论嘛，对不对？我们神学院啊有一门课，哎呀，今天这个是我的电脑跟你们八字不合吗？那怎么样？要不要用你电脑试试看？也可以，对，我一直不行的话，对，不好意思啊，因为我这个一动，还是因为我没有动的关系，它会自动跳掉。我必须动是不是？啊，好，他休息了，他应该休眠是不是？好 ，OK 吗？啊，好，万一不见告诉我一下，好害怕，对不？这泄露秘密了，本来不想讲的，还没到就讲了，对。好，就是我们真的是这样子，如果我们真正让天主的话留在我们内，他会发酵，他会吸引人，就这是关键。对，哦，我继续讲啊！哎呀，没话讲了，那主持人跟着，哎，好。所以我们希望跟大家学习怎么样读圣经啊。那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一般读圣经。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困难是记不住嘛，对不对？我认为记不住不是问题，是读不好。我希望跟各位谈一下怎么读， 啊，特别是个人读。当然，各位知道我曾经各位在网络上讲过这个所谓追问的故事，对不对？我今天主要讲这个，重讲一遍啊。那听过的人呢，就复习一下啊。复习是学习之母，没有坏处，对不对？没有听过的就恭喜你一下，你很幸运，对不对？那听过的忍耐一下，好不好？因为我跟各位讲过，这一把刷子啊，我几乎全部的服务后来就是在讲这个东西啊。我们怎么样从这一个救恩的历史，你去学会把这些话留下来？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好，我们有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对我们的教会的情况不了解，我们不知道我们身在何处，我们一直按着原来的样子继续啊。我们修会现在圣召很少，很缺人，全台湾都在喊为圣召祈祷，对不对？全世界都在喊为圣召祈祷。我自己心里面想说，台湾圣召还少吗？太多了啊。你要怎么看这个事情？就你可能有种角度，第一个条件是没有教友就没有神父，对不对？很清楚吗？啊，你得先当教友，一步步走到神父。对，那怎么样？最重大的问题是没有教友啊。那教友是应该是有出现神父的最基本的这个基础，那教友越多，当然就应该是神父越多，相对很正常，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个，又把教友当成分母，神父当成分子，那个分数你看有多大？全台湾我给你保证，世界第一名，全世界最大，可以接受吗？各位懂，各位会懂这个分数吗？对不起，有很多人可能没有机会，是这样子的。我们教会才几年啊，我们暂时不谈1949年之前啊，我们大概从1955才可以真正算起啊，我们才70年左右。我们国籍出现的圣召，到我们最新的那个蔡神父刚进铎，是不是啊？对不对？我们一起，我估计我们仔细算过了，我想应该200跑不掉。那我们这么短的时间，如果出现200个神父圣召，你觉得它少吗？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这么快速出现圣召的，没有这么多数，没有。所以问题要重新思考，我们不是缺神父，我们是教堂太多。你再问为什么会多，今天的福音，各位还弥撒还没到，对不对？啊，今天的福音各位知道吗？耶稣派门徒2个2个的出去，2个2个。我们台湾教会的1个1个，怎么来的？是从大陆被驱逐出境的这些传教士，到了这边以后呢，每一个人各自努力嘛，对不对？那真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每个人都是圣人，在福传工作上面。但如果我们勇敢的话，我们敢讲，敢真正敢批评的话。我们知道，凡是修会的会士，一个人居住不是错，讲得更严重，不是罪。所以我们一直在用一个不合乎正道的方式，啊，正确的道方式，在做我们以为传福音，那是不对的。我认为啦，很难得到祝福。我不要说得不到了，太严重了，很难。到目前可以接受吗？我们这边我没看见老神父，应该不至于骂我了，对不对？我们方济会在台来到台湾以后，对不对？担任本堂工作的全是传教士，以前我们国籍的都是在修院里面服务的、生活的。传教士是改不了的，他们已经习惯了。其实我们每一次。我们有掌上从欧洲来视察，我们修会一直有一个被劝导的，我想直接讲就是缺点，单独生活的会士太多，那已经不是会士，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因为每一个人一个堂，对不对？那现在这些传教士过去了，他们的家乡也没有圣召，就来不了啊。那他怎么办？那就由我们现在的神父国籍来顶上来啊，对不对？可是我们当初的神父有多少个？上百人啊。我们现在呢，台湾、香港全部，我们修会啊，全部发大愿32个人。我80几岁的还有4个，2个70岁的不身体不好，那小弟弟不谈，对不对？我在我们修会连体啊，已经排入前10名了。那你怎么办？我各位知道很遗憾啊，就以后会很荣幸当会长，对不对？可是我之前我有2个本堂的工作，我求主教拿掉了不行，没有人，我就要把堂区合并嘛。他不敢讲不敢嘛，啊，我就如果里面谁跟主教熟，跟他讲，我说真的不敢，因为一个变动会掉教友的，一定会掉的。但你说那些教友们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啊。我不是不要谁，我是想怎么样可以真正的传福音，他们可以真正的为教会生活贡献，可以服，这是关键。看大家怎么看这个事情。好，这个基建问题让我杀了多少时间？可以，好，谢谢你。好，哦，好，行，这个是在建门的这个 OK， 好。好，所以呢，我们要跟各位谈。把圣言存留在心，已经讲了，玛利亚的孩子是好的，重点是得先读啊，得先读，对不对？那我最常碰到的问题就是说，神父怎么读？我从1997年啊，就是读完书回到台湾开始工作，我常常被神父们邀请去带他们堂区的读经班。我神父你自己带，你是神父啊。啊，我不会。我说你不用会啊，你读就好啦，陪教友们读啊，我没有空。那我说那我有空。是不是？那个神父们不要对号入座啊。我只是跟大家分享，就我希望我们是弟兄姐妹啊，我们一起真正分享我们现在看我们教会怎么往前走。那么读经当然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很重要的是先是读，然后呢才可以谈存留的问题。好，那怎么读？那我的口号很多人听过了，很简单，完整的读，反复的读。啊，我有一个口号才会出现，我说圣经一年读一遍，对不对？你叫我说师父读完了一遍怎么办？我再读一遍呢，那怎么办？我不怕跟各位炫耀啊，我已经开始今年的这一遍，啊，我今天比较早，啊，从去年的圣诞节过开始了哈，我到现在，我今天读到了《生命记》3章，《创世记》有几章？《创世记》有几章？《创世记》一共几章？你不知道对不对？不重要对不对？对，它好像本来不重要，但其实也蛮重要的。你就这一些书籍的结构啊、印刷、出现到今天应该要熟悉的嘛，你可以算算看的，对不对啊？啊，《创世纪》是50章嘛，啊，好，大家可以听看。我们有那个院长在，希望没讲错啊，对不对？院长在，对。好，完整的读，反复的读，这也是教会在凡尔之后礼仪改革很大的一个重点，是希望我们在参加弥撒的时候可以顺序的读全部的圣经。各位已经听过这个说法，对不对？如果每主日参加弥撒，你3年就把福音读完了，对不对？如果你平日都参加弥撒，每年读了一遍，对不对？那么福音以外地方2年也读了一遍，对不对？那是骗人的啦，没有啦，差很多，对不对？可是我们这个一直传这个话，对不对？我觉得神父要负很大的责任，教友不知道算了。那神父也不知道吗？也不讲吗？这是问题。然后我们都知道嘛，读一遍怎么可能记得住嘛？ 怎么可能啊，对不对？很多教友问我说，神父，你讲的我真的看不出来呢。问你看几遍呢？他说我读两遍呢。哦，我说我读了42遍，我看出来了。就这么简单啊！为什么小撒母耳会在厄里的指导之下看着这个灯不要熄掉？会幕的灯不要熄掉，永远在天主前呢？我们当然不必嘛，但是我知识得不断的读嘛。所以很简单，大家知道这个口号啊，一年读一遍，一遍又一遍。啊，我讲一个美丽的故事哈，这个我怎么来的？这个思想啊，不是我自己来的哈。我一个同学，神学院同学，研究所的，他是基督教牧师，我们很要好，太太是牧师娘嘛，哈，就很好的。那我们有次就是探访他谈话，我发现他们家里面有一个纸盒子，摆了很多录音带，还是录音带时期了，就是你知道上个世纪对不对？这个时期，我一看，哎呦，是圣经的录音，啊，那我说这谁？他的太太说，他说他录的。啊，他录的，然后我说，你说他说为什么？他说那个太太牧师讲身体不好啊，他心脏有问题，基本上是随时可以去世的一个人，就很。他说我就是希望，我就是想，我这个生命到了末期了啊，我可以留给孩子什么？就他希望把圣经录一遍给他的孩子们，就告诉他妈妈的信仰，很感人的。那我就说，哎呀，我说真好，我说我一直想说我读，然后呢有机会怎么样，可以路上可以听啊，怎么样，对不对？我你可以拷贝一份给我吗？他说可以啊，可以啊。结果那一年圣诞节我得了个礼物，一箱卡带，对不对？那一封信，他说四川神父，我很高兴你愿意听圣经，我觉得很心痛啊，对不对？一个牧师娘高兴，终于有一位神父愿意读圣经了。我是懂这个言下之意了。他说我给你的是原版，不是拷贝的。他说我的孩子，我再录就有了。他就告诉我，他说圣经的确要一遍一遍的继续读了，持续的读。我就开始想，的确是应该一年读一遍。那我就开始了。一个伟大的女性，女基督徒，教了一个天主教神父该怎么样读经，我觉得非常珍贵，非常珍贵。那我也站在很多人听过讲这个话了，你开始了没有？还没有开始，不要说是我的铁粉，好不好？开玩笑，铁粉不重要，对不对？好，那怎么读呢？怎么读？就是很简单的，要广泛的读，就是想打基础。一定的，我们当作每年的必须读的读物，读得快，读得多，当然就很难去精，一定的啊。但这个是基础。各位知道这个中国的武术对不对啊？你看到很多那个讲的神奇的，你就去少林寺学武，那18年只学会挑水，下山了，回去。今天有小魔鬼吗？哦，好，可以。这个大会的服务者很辛苦啊，这样子啊。可真正紧急时候，他发现他跑得快，跳得高，站得稳，对不对？出拳如风，就靠挑水来的。这基础，这基础，然后我们才可以谈。精读才可以谈去希望从某一个特别的经文当中去明白他教我们什么东西。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小组时间，对不对？我给各位一些问题，我如果下午睡午觉分享这不行，大家睡觉一起做作业啊，我要一起练习一下啊，什么叫做广泛的阅读，什么叫精读，我们要练习一下。不，这是一个简单的，其实大家都懂的道理了，都懂的道理，只是呢很少人会真正去执行，但是不执行的话，我觉得就通通免谈了。好，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过去所进行的这个读经的运动或者是活动，其实做了蛮多的了哈。那各位知道这个在台湾最早推广读经的一个领导人物应该是学英法主教了， 有人听过吗？听过了哈，那是我的忘初学导师，然后是我的院长，我当了我的会长，然后呢，他当了主教，就祝圣我为神父，啊，我们有很深的感情啊，就他去世，我是第一个到达床前的，啊，然后他出殡，我讲道理，啊，很难讲啊，很难讲，对不对？不过就过去了啊，好。但是呢，他们所推步的方法，当时在他跟徐建模有一个是推广读经小组，这个年纪大的可能台湾的可能记得，台湾环岛当去推行，哇，如火如荼，对不对？那么最常见的什么三步法、五步法、七步法，听过吗？对不对哈？都知道，所以不用多多介绍，对不对？好，那也是一阵子，然后就没有了，就不见了，这活动就好像自然就结束了。对不对？慢慢大家就没气了。一开始一股热潮，一股热潮的原因呢，我觉得很大的因素是因为这个领导人有名气，这不会反对吧？对，所以他要办活动，大家都会来，要给他面子。我想接近他，其实干什么活都一样的啦，他人都会来，并没有真正的进入这个好。大家注意了，我讲的是一般现象，我并没有说某些人非常杰出、很深入得到好，我没有讲，我就讲一般的情况，好不好？大家小心一点啊！比如说，我就读得很好啊，对，那我很佩服你，没问题，对不对？我讲一般的情况是这样的。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各地的读经小组，他们就分享常见的状态啊，美国比较流行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嘛，对不对哈？很多那可能我同学怎么样？他们大都在讨论知识，啊，这该怎么懂？那个人怎么样？讲了半天，对不对？通常的原则是这样，因为他们都能够读一点书啊，会特别读外文书，会有一个人轮流主持，会先准备读一个相关的主一小段经文，读一个主题，然后呢，当天他是专家，他跟大家讲解，对不对？然后大家开始讨论，然后讨论有没有一个结果呢？通常是没有，为什么没有呢？也没有比这一个主持人更高的权威。万一有神父在的话，那神父就必须当权威。可是神父也没读过书，不敢来，因为那个权威读过书，真是这样子的。对，我去过好多次，啊，还好，我大概比他多读了一点点书，还给应付那个场面，对不对？然后就是完了就开始。很容易就岔题了，对不对？一岔题，大家就松口气，开始闲话家常，对不对？更糟糕就可以讲八卦了，对不对？然后呢，你也知道，每一次聚会的，你要那个主人家会家庭聚会，对不对？摆个茶点，对不对？招待客人嘛，一点茶应该的嘛，对不对？好，第一场聚会啊，一杯茶水，白开水啊，简单的茶啊，第二次就洞顶乌龙喽。然后呢，加一盘，把了水果。第三次呢，就会加上番茄了。我说：“哎呀，我们那么多次，我们大家今天早点来到，我们组织大了，我请问大家吃个饭，对不对？”后来到越到后面的就越受不了。输人不能输阵，是不是？到最后就大家受不了。这情况各位应该见过吧？很麻烦，对不对？我们不说好不好，我是描述这个现象是这样子的。那更进一步，我们会发展在进步当中。这其实你看，从早就在进步的哈。那现在就比较流行的就很清楚，几个特别的班，门徒班呐、啊，小磐石啊，对不对？目前是当前最红的嘛，对不对哈？那的确是很好了，就有一些教材，对不对？有一些领导，对不对？那门徒班我们知道是马来西亚进来的嘛，哈，对不对？这一个从卫理公会，然后小磐石呢是一个叫若水翻译小组。啊，基本上其实是神修小会他们开始的，那个我们几个业托神父他们带领他们做一些翻译，对不对？好，小磐石其实比他们出了一套书，对不对？他们开始就有一个比较好的给大家一起读，当然是好事，好事，好事。但我就是一直很担心，就是那个书就是一本书，不是权威，我也不是，远远不是。可是呢，读那本书好像那本书是真理一样。是不是？ 那门徒班有很严格的训练，像我们台湾知道有这个主教门，特别是新竹的主教，特别是推得如火如荼，很好，当然很好，当然是好事啊。但是我们也发现了，慢慢就发现很多人觉得负担很重了，啊，压力很大了。不过综合全部的看的话，我觉得有一共同的困难是，就算是门徒班，也不是读全部圣经。我应该没讲错吧？对不对？这是困难啊！所以我们大概可以问的是，我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天主圣言？教会明明教的是，我们现在印成文字的书，每一个字是天主的启示。当然要明白哈，我们不能够按字面懂，但这教会是这么相信的，全部的圣经是天主的启示。比如说我们比较一下，我们天主教跟基督教，就是差大概七部作品，我们才有全部的启示。那我们有可是不读啊，那跟没有什么差别。哦，当然如果你门徒班他读了非常多了，已经非常好，但总还是个遗憾了，是不是啊？所以跟他讲，所以我在堂区工作的时候推了很多，他们讲，我说我赞成你们读的，我也会鼓励这样的，但你说叫我来帮你们做宣传，我觉得我有点昧着我的良心，因为没有我的方法好啊。虽然你们不同意，如果没关系，你可以有你的意见没问题，但我觉得我的最好啊，你也可以尊重我嘛，对不对？你可以不接受没关系，你说尊重我的讲法，所以我不是觉得不好，只是我如果推荐你的话，那我到底怎么去站呢？我怎么去坚持我认为是所谓的更理想的读经方法呢？我就活不下去了，是不是？我们就像是读经自杀一样了，那不行，对不对哈？你可以看见啊，的确是如此的。我在杨梅，各位知道一个有名的书，最近很红的《我见我闻的福音》，是不是？对。那我们刚好是我们杨梅的前任神父，他在主导翻译，他现在过世了，有个教友帮忙他，对不对？对。那他们都希望我帮忙他们推荐嘛，对不对？我这是私人启示，私下的启示，不是公开的启示。教会当然没有禁止啊，教会也可以让我们自己决定愿不愿意接受嘛。那我说我是不太喜欢这类作品啊，你可以尊重我嘛，是不是？我没有说他不好，我不喜欢嘛，你不能逼我做，对不对？当然我也跟他们说了，我说其实这一类的私人启示作品到处都有了，你上网站里面随便搜几十几百个，从最古老的犹太到现在21世纪一直有新作品出来的，都有可能的了。但是你说如果他能够让一个人爱天主，当然是好的，那就让他存着，这个不会禁止啊，只是说有人在这边有很大的一个自由，他能不能够愿不愿意喜欢，他可以选择。我有一个不能选择的是圣经，你非读不可，因为是教会公开的启示嘛。圣经写完了，公布了，定断了正典，我们还在圣神带领之下，越来越深的，一天比一天更深入去认识他圣经到底给我们讲什么话。特别是我今天读了，他今天跟我讲什么话，这是天主圣言，这是根本的差别。我就想说，我基本上我没有对任何东西没有说拒绝或者怎么样，不，或者打压，不是。只是你如果你问了我，我就因为我也是一个人嘛，就一把刷子，我努力做一件事情。那别的你们做，你好好，你喜欢做你好好做，我也不用为你祈祷，什么都可以，对不对？但是你叫我帮我们推荐，我说很困难，因为我觉得那个你要这么问，我想先推荐我自己愿意推荐的东西嘛，啊，而且啊，就是这边的不好意思啊，就我也是一个。这个天主教小小羊群的一个小人物，有点名，对不对？我怕别人讲说，哦，林神父也讲了。我常跟教友们说，你出去跟别人说，不要讲林神父，那你说的，别问我，说我才没有说呢，因为我们讲话时空环境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你要明白怎么去定断。那这个我觉得是共同的困难。那我们看看我们怎么样去好好的全部读，这我今天想跟各位分享。那各位这边看见，也是工商时间。哎，我们印了这一批圣经啊，各位知道圣经纸很薄，对不对？那圣经因为分量很大，所以就很厚，对不对？所以你纸越薄呢，就越容易携带啊。所以我们的过去圣经都变得用很好的圣经纸，很薄，但是那就会透明，你会看到下一页，就很难阅读。我们至少发现前面下面垫个衬底。对不对？衬底，然后让可以看得比较眼睛舒服一点点。当一个朋友，好朋友跟我朝圣过的时候，他就说：“他说就用厚点的纸就好了。”哎，有道理啊，就试试看嘛，对不对？那这个朋友把纸捐给我了，但我就不能不印，那我就印啊。我一印出来就是四印一本，一看比两块砖头还厚。我才懂了，我才懂那个纸加厚什么意思。可是各位很难想象啊，其实那个纸啊，中间是有空气在里面的，啊，那我就没办法，后来我们已经送印了，就是一送了就做，怎么办？想，好吧，我们过去石膏圣经学会做过不同的注释，拆开来了，对不对？啊，我就分了啊，就分这个梅瑟五书、历史书、智慧书、先知书跟信约，就分成五本，对不对？我们叫四加一嘛，就是这样。因为新约是本来就印好，就把那个旧约部分变成这样子，那我们就变成这个四加一，做了一批，刚印了2000套吧，对不对？然后呢，一开始呢还有一点点吸引人，卖了一些些，现在就滞销了。我们现在大减价当中，好不好？就上我再看看，为什么大减价呢？为什么大减价呢？因为台湾很潮湿，有些开始出现斑点了。没办法，这是个现实问题啊。的确，我常常跟小伙伴们讲啊，这个跟我们办公室同事讲，那是大家来谈谈什么啊，神父啊便宜一点啊，怎么样那个贵的。我发现只有天主教在为了买圣经讨价还价的。是的，我是联合圣经公会的董事，我知道他们基督教的圣经不谈价钱的，不讨论的。而且我们的圣经相对跟英国、跟日本、跟韩国差不多，我们还稍微便宜一点点。那因为它是个小众文化嘛，它不可能大量赚钱的嘛。但就卖得很慢就没办法，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只好怎么样，要忍痛，对不对？因为再下去就得扔掉了。所以我们就把握机会啊，剩下不多了，好不好？赶快把握机会。上网站看好不好？这就不做生意好不好？这个请给我们这个后台美少女打电话好不好？后台的美少女，我们石膏好23112042，好不好？请拨02-23112042。哈哈哈。对，我就跟问办公室讲，很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就大家来谈谈价钱。我跟他们说，林神父说不二价，你爱买不买？我们是专卖局，烟酒公卖局是圣经公卖局。好，当然开玩笑说谎，对不对？但的确是的。那天看一个这个样子，我们需要怎么样读呢？怎么开始啊？当然的确嘛，73卷书，一分为二，旧约46，新约27，对不对？你还是不知道怎么样开始啊？当然要给一个非常清楚的脉络。那我们这边谈到我们真正的关键的，我刚才跟各位谈叫台湾教会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台湾教会怎么开始的，我们在今天天天发愁没有圣招，拼命的祈祷求圣招，那求不来。我们得先求什么？先求有认真的基督徒，才有可能走下一步嘛。那一样，就是当这个简单的例子去看看历史非常重要。任何情境历史都非常重要啊！你也许你读的是理工科的，但其实你还知道这历史非常重要啊！要明白这个整个的社会的发展、人文的进展，才会明白我今天为什么站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啊！ 必须明白那个事实才有可能的。那我们今天在星期天的弥撒里面有读经一，有答唱咏，有读经二，有福音，对不对？最简单四篇大的福音圣经的材料，你其实你注意看的话，包含敬堂咏、灵主咏、福音欢呼词，还是取自圣经呢、啊？但它的取的方式上就是从中间抽一段话嘛，对不对？那你说这个有用吗？有用，有用，那非常关键的天主圣言。但是你怎么会懂呢？教会的礼仪读经是什么样的背后的原则呢？我常跟教友们说，弥撒经本不是带来教堂看的，实际上你在家里面准备的。你来到圣堂里面呢，注意听。现在每个人拿一本书，神父叫你念，教友也还好，本地人嘛，神父一念，哎，这个字念错了。你到底有没有听圣言呐、啊？但也是有困境，对不对？但是你明白哈、啊，教会它基本的目的是大家圣经很熟，我们在礼仪里面其实是象征性的在过天堂的生活。各位读一下《末世录》第四跟第五章，天堂的那个图像，我们现在在地上预先尝到那个味道。那当然是在全部的旧约历史的衬托之下，所以我们用几篇短暂的经文，要让我们想起是全部天主跟人来往的经验。这是礼仪，这是象征，这是关键。那我们也知道，如果说我们把弥撒的时间限制在一小时的话，我们把主日讲到限制在10到15分钟的话，说实在连福音都讲不完了。所以讲道是个高难度的工作，好吧，请各位体谅你们的神父，好，万一觉得不理想多体谅一下，而他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容易的。但是我们神父们要问自己了，那我对圣经我能不能够看出今天这全部圣经的关系？它有关系的，有的。是方济会第一位神学家安东尼，他的讲道就全部综合当日全部的读圣经。当然以前的神父们讲道时间比较长，那是优势，我们现在没这个优势，社会不允许，对不对？可你可以如果你读过像圣安东尼讲道词，你发现他自己也说了，他整个的准备的道理是当天的读经读完，甚至包含我们的弥撒的诵谢词感恩经，所以他一套道理讲出来的。那本来是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应该出现的主日的宣讲的服务，那难度越来越高，因为教会越来越大，这个就是社会文化一直影响里面，那慢慢就是真正的核心的因素反而就越来越缩减，那这是困境。好，那么我跟各位讲读旧约历史，我就说一下为什么这么做。那第一个，我们知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天主圣子降生成人，对不对？有血有肉，那我们怎么样看圣经呢？反正我现在就说了嘛，那是降生成文字的天主圣言，可他是天主的神，跟天主一致的，圣父圣子圣神无大无小无先无后，但是他化成了文字，这个文字是因为要体谅人，用人可以看，用人可以读，用人可以讲来听，他愿意变成文字。你仔细的想的话，可能比降生成血肉还要更贬低自己一点了，是不是？那血肉让我们吃，那文字呢让我们读啊，不是吗？所以我能不能够把我的信仰都活出来，要活出信仰不是口号也不困难，就是那个 Nike 的广告 Just do it yeah, Just do it 很简单。第一个，我们相信如果我们说天主是父，圣经是家书，对不对？爸爸写给你看的东西你不可能看不懂，是不是？ 当然有一些隔阂，我们知道的。你其实这个从信德出发，应该先这么想的，然后再看碰到困难怎么解决嘛，对不对？你这个相信我一定看得懂，因为我爸不骗我，你同不同意啊？这个我们需要培养跟天主的感情啊。嗯，所以你看见了，信仰的成长不是个口号，也不是个感觉，就我相信他。我们信仰就是从相信开始，有很多名言，你信你就看得见，你信你就听得到，你信你就读得懂。又换过来说，你说看不懂、听不见、读不到，因为你不信。我们谁也不能去评判谁的信仰，但是评判自己嘛。至少我是这么样的简单的面对啊这个事实，我能不能够去相信他是天主圣子降生成人间的文字？好，神圣性先掌握住了，然后就是第二部分要注意到，它是人间的东西，它不是飘在空中的，是人间的。所以很清楚的是，我们读经的态度要注意到啊，对天主圣子有最高的尊敬的心，但是对这个写成文字的书，它就是一本书，不要怕它啊，也不能够把这一个人间的文字作品，你只注意到它的神圣性，你就不敢去自己想，不敢去自己理解，永远在等着神父说。回忆一下我们过去的台湾那个读经小组，这个三步法、五步法、七步法，对不对啊？如果那个小组有神父在啊，神父说，神父不在，修女修女说，对不对？修女不在啊，传道员传道员说，传道员不在，看这边啊，你怎么你说？谁说都可以，只要不要是我就好了。很惨啊，我们不相信天主直接对我讲话，哎，透过这个文字，那这个文字现在是人间的文字，我是一个人间的人，我就要怎么样？首先得遵循人间阅读的方式。各位回想一下，你从小到大，你从小时候读书，你怎么读的？从头读到尾啊，是不是？我们是到长大，也许你在很高的学历的研究，你要做一些研究时候呢，你不会再去说把每一部作品都从头读到尾，你已经很清楚的、很精准的知道，当我要参考资料时，我会采取某一部作品的某一个章节可以读一下。但那已经是本领高强到不必读全部，啊，很清楚啊，那是本领高强的人，是不是？很清楚的吗？那我们不一样啊，我们在常讲，对不对？各位还记得吗？我们昨天的主日读经了哪一篇？哎，还没24小时啊！啊，好，你可以看一下，对，啊，的确不容易记了，不，这不容易记，因为没有人教你要开始注意这个事情，不容易记，但现在。各位可以开始记一下。我们华人读书很大的特质，我们因为修也没修饰很多，对，常常讲。有时候修饰们想表现，神父，我今天读一本书，那个谁怎么讲的？哦，这样子。我那个作者是谁啊？不知道，哎，好像，我哪一个出版社出的？那我的书名什么？通常最多给打出书名了不起了，我们觉得不重要，很重要，因为每一本书都只是意见，不是真理，不是绝对真理。你要知道谁在说，对谁说，为什么说，你才能够谈懂不懂的问题，是不是？很清楚，我们在。至少我在台湾长大的哈，我知道，我台湾长大，我在出国念书之前，这方面没有人训练，非常弱，非常弱。我慢慢的发现，那我回到台湾开始一直讲这个东西， 啊，不知不觉讲了27、28年了啊，还没什么成果，真的没什么成果啊，怎么办呢？那看天主还给我多少时间，我继续讲啊，我不能怎么办，对不对？那我觉得是重要，非常重要，所以我怎么样去看啊？我用一般的阅读的方式，来去读一个作品。但我们在弥撒里面很清楚，我们刚才说了嘛，对，我们以为我们每个主日都参加弥撒，甚至于每天参加弥撒，我们读完圣经了，那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我们丙年啊，现在是现在甲年，我平日，我们先读马古福音，对不对？我们很幸运的哈，从第一周星期一开始，啊，它就是。马古第一章14节，耶稣开始公开生活，到现在我们几乎一个字没落掉，因为篇幅小，那算是很幸运的，我们可以读完。但读到马窦福音，你就发现了啊，有很多就会跳掉的，啊，为什么？很简单，理由就是很可能这个内容跟马古好像有过了，就不要重复了。啊，这是个很简单的解释。但是马古所写的故事在文字上可能跟马窦一模一样，但是意思可能差得很远哦，因为上下文不一样啊，是不是？我今天跟你讲个笑话，我在香港就没人听懂了。举个例子啊，现在很多的火星文字，对不对？我们用阿拉伯数3加一个 Q。什么意思啊？我就是不知道跟我们香港弟兄们谈话，我写个三 Q， 我什么意思？广东话那边没有三 Q 这个字吧？是不是？很清楚啊！你说你为什么你在马古你读过，你说马都是一模一样，不一样。也许有可能刚好一样，但很少的场合呀，通常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能不能够真正的用自己现在知道我现在在读什么东西好好读。我们最大的困难是啊，包含神父们的讲道理，我们读马窦讲路加很清楚的，我们就是甲年，每年的乙年的四旬期第一主日，这个情况最常发生，知道为什么吗？四旬期第一主日福音什么福音呢？四旬期第一主日的福音什么福音？考这个太难了，你这太过分了，是不是？啊，耶稣受试探的故事嘛，对不对？好不好？大家练习看，你看你们马想得很细节，况你不要讲出这个标题来。各位当报社的主编，好不好？你把这故事，你读完过去，你读完一个故事，就问一下，我怎么给个标题？就懂了第一步。对，那马古的耶稣受试探的故事只有两节经文，只有两节。那个精彩的耶稣跟魔鬼对话，马古是没有的。你常听见神父们啊，在乙年的第一主日讲那个对话，可能更没注意到，对不对？很遗憾，现在讲你要等一年多你才能够验证我的话，对不对？在这个神父们问问自己好不好？问问自己，这我是常常碰到啊。这每一次我去，有时候有机会去参加弥撒，就是没有主祭，星期天去堂姐里面，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都要遮眼戴口罩，怕被神父认出来了。这个奸细来勾个骑这个学期外的考试，对不对？我没这个意思，就是你可以看见他的确是我们怎么样去把一个经文好好的看，在这个场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天主圣旨是真正进入人间历史有时空脉络的，非常关键。我跟我讲那么多哈，其实是我在国外读书的学的很重要的一课，几乎是第一课。那是一句尼采的话，尼采，听过这个名字吧？啊，超人哲学，对不对？他说的什么天主已死，对不对？啊，胡说八道，对不对？但是呢，他说了一句话，很中肯。尼采是受过耶稣会的学校教育的，本来是很好的一个天主教环境长大的。他说，神父们读圣经， 啊，尼采说的，不是我说，啊，神父们读圣经，永远只读到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很可怕，是不是？但你可以明白，当你面对这样的人的时候，你神父怎么办呢？神父怎么办？我们现在这个情况会越来越多，尼采还是活得比较早，对不对？我们现在几乎，我们说几乎没有文盲，几乎没有。啊，像我父母亲那一辈，像我的母亲，小学没有毕业嘛，还算好，认识几个字，对不对？那其实我们那一个年代，母亲如果活着，应该是99岁，对不对？他们那一代很多文盲的，不可能读书的，那个知识差距极大，那是。修道人、圣职人员，他们是一群特别有特权可以受好教育的人。那相对里面讲的话，那么大家听就好，不会放什么质疑的。你再往前推到尼采，再推到中世纪，那下面的根本没有人认识字的，只有修道人才会正确读书，那当然就会有得到很大的尊敬，那社会地位就极高了。你今天呢？我们堂区，我的小小堂区，我曾经算过，啊，我的小小堂区啊，平常大概140个人左右，140个。我的神父很好做，我的主日弥撒就一台，啊，今天一台弥撒都在一起。那神父为什么做那么少弥撒啊？我说够吗？圣堂没坐满呢。坐满了我会开第二台，因为感恩礼嘛。天主希望他的子民都聚在一起。如果你实在不行的话，你今天不能去别堂去，有方便朋友没有去，很好好祝福你。但我们这边不要自己把它拆散掉了。像你在那边连夜饭，你会分两桌吃吗？不会嘛，吃不坐不下，对不对？我们小时候，对不对？小孩子站着，站着还是在桌边呢？这本来是逾越节晚餐到。就好像是一样，到我们的晚餐也是一样的，不应该拆散的。好，那些神父也好心愿多做几场弥撒，我没有意见啊，对不对？我不能讲他怎么样，但我对不起林神父是相信我的信仰理解，我们在一起。好，我们大概140个人，我曾经算过，有一次我们同时哈，下面有8个大学教授，有一个是中研院统计所的创所人，有一个是前阳明大学的校长。啊，有一个是台大的大气科学系的校长，啊，不是那个老师，对不对？他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跟博士后，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在那些人面前，你怎么乱讲啊？他虽然没有做圣经的训练，他听得出来你有没有准备，是不是？我们今天大多都认识字了，今天文盲很少了。你随便一看下面的，我一直跟我学生们说，你现在如果不努力，你现在同学们将来就是你的教友。我今年的这一班刚结束的一班，我就还有3个认识的啊，就曾经自然大学里面教过书的，啊，就退休来读书嘛，很好。他们还不断的学习进展，那他们的学习能力一定超过一般修身的，是不是？那你现在怎么办呢？当然，我们神父不用怕。我们不可能要跟在每一个人之上，不可能也不必，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看个金字塔的话，你至少是前面1/3吧，就一般的标准嘛。如果达不到这个，那我们怎么样说我是牧羊，怎样牧养我的羊群，拿什么牧呢？这是关键啊。所以一样的，我们现在是很清楚的，这是讲这个情况，让明白我们每个人都活在具体的历史时空当中，这个脉络，天主圣言一样，进到一个历史里面，在那个年代的人，那个人群当中，他们的生活经验、反省行为成为文字，它不是写给我今天读的。他在写作时候没想过我，没想过又有一天我们世界华人圣经大会开第12届了。他只有眼前那些人，跟他曾经在历史里面流传过来的这个背景， 对不对？他最多看一看。那个年代我们知道，他们都以为升天的耶稣马上就要来了嘛，他根本没想到还有第二世纪、第三世纪到二十一世纪，没有的。所以我们得先怎么样？先明白那个年代他们怎么讲话，他们怎么去沟通，怎么交谈，怎么反省，这是非常关键的嘛。所以我们要明白的是啊，天主圣言啊，它成为文字，成为圣经，在人间形成的，在人间流传。我前面已经保证了啊，圣经的神圣性，在我现在把圣暂时不谈了，因为我们都谈的非常多，大家也没有意见。我们一直忽略的是，我们的信仰是脚踏实地的，站在现在这一个具体的生活情境当中，你我是一样的。我今天跟你分享，我用我现在的语言，你跟我可以沟通的。我有很多来自国外很久的哈，我希望我的普通话还可以啊，可以的。我会努力稍微讲得慢一点点啊。但我们是可以沟通的嘛？你可以想象，如果今天有一个来自于国外的不懂普通话的人，他就没办法了。他当然就在我的分享这被排除在外面了，或他有 AI 一个翻译，对不对？那当然可以有一些辅助工具，但事实上我们是在这个场合里面用我们共同的语言。我跟你们分享一些我已经有的经验，各位有一些了，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共同点，可以互相沟通，可以传达，那各位在那个经验里面呢继续的增长，那我在我的经验里面透过分享，我也在成长。那我们可能后来可以沟通，可以谈话，可以互相切磋一下，对不对？互相更正一下，或者澄清一下，我们在一起成长，这是现实的环境。读书是一样的，读圣经当然也是一样的。那这个我一直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讲的很少，讲的不够。这是我们今天说圣经读不懂的很大的原因之一啊！圣神灵感的作者写成了圣经，但是呢，这个作者还是具体的作者，还是真正的人呐，有他的生活习惯，有他的知识背景，有他的情绪，有他被这个社会文化塑造的限制都有。他不是神，他在神的带领之下，那就很不好解释了啊。我们神学有一门课是入门的课，叫做基本神学，他谈灵感啊。我当然读过这门课，我常常想，哎呀，感谢天主，我当初被逼着去练圣经了。不练神学，对呀，神学太痛苦了啊，老是脑筋想破头，对不对？我现在对这个灵感有个解释，很简单。各位看看啊，47卷书，啊，73卷书，对不对？47卷书，横跨多少年代啊？我们都无法计算了。2000、3000，有的会估4000。那么多少个作者我们也不知道了啊。但那伊莎伊亚，我们一般讲第一、第二、第三，有没有第四跟第五呢？我们不知道，很可能有，你不能否认的了，我们不知道。好，我们就姑且说吧，既然是73卷书，就讲73位作者好了。好，73个人写给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年代，横跨了几千年，那个面积给横跨整个欧洲版图。然后呢，在写比较晚的书时，第一本书这个作早就去世，不知道几百年、几千年了。可是呢，他们只讲一件事，好像在接力赛一样，对不对？一棒接着一棒。平常我们赛跑还掉棒的嘛，对不对？他们不掉棒的啊，你怎么解释呢？对我而言，圣神灵感呢、啊？不然怎么解释呢？很简单，我希望各位能够慢慢看这个大概的信仰经验能不能去看。但是我们要明白，圣神灵感呢，那个作者还是一个具体的作者，所以你可以比较。最简单的比较，我们可能会说新约作品啊，哪个作者的文字比较优美？ 对不对？马普就好像简单，感觉上有一点点粗糙啊。你读末世录呢，就是作品突然间这个语言好像是翻译过来的，那不通顺啊。你的望福音好像都接不上，奇怪，那怎么断掉了？又接上了，怎么回事？啊，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常常讲的经典例子啊。望福音，耶稣的话很多，对不对？啊，特别是在晚餐厅讲话，哇，讲个没完啊！从十三章中间讲到十七章，对不对？啊，先对门徒们讲，最后对天主讲话，讲到第十四章，好像要结束了。他说：“我跟你们现在跟你们讲啊，现在跟你们讲呢，到时候事情发你们知道了，我讲过了。然后呢，好，起来，我们走吧。你说去哪里？”耶稣在吃完最后晚餐，跟门徒们讲了一些话，要起来，我们走吧。去哪里？去死啊！就是到山园去祈祷，对不对？那好了，十四章结束了，突然间你放到第十五章，我是真葡萄树。他们起来没有啊？是边走边讲呢，还是怎么样？还是站起来不行，你说话呢？等一下，我再讲一句话。这文字上是不通的啦，在现实生活你可以这么理解。你看，哎，等到又想起的事情，对不对？再讲一下，对不对？你变成文字不会这样发生的啦。他我们现在写东西都要去检查，对不对？通不通顺，对不对？人家说林正富为什么不写文字呢？不写书呢？我们的校长就劝我写，对不对？说书，我都有文字的。我只是怕一写文字就完了，赖也赖不掉，对不对？我讲话就空口无凭就算了，对不对？好，大家注意到，我就强调有它的脉络，有这个作者，有特定的对象，这个非常关键的。所以，如果你不明白这个历史的背景的话，就不会明白圣经所讲的历史，就不会明白圣经的内容。我们昨天读经二是格林多前书，读经一呢？伊撒伊亚先知书，对不对？伊撒伊亚先知书他写的故事是哪一个年代的故事啊？这样考太过分，对不对？我们又不神学生，对不对？但是我想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不知道就不可能懂嘛。先知书为什么困难？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谁，我们不知道作者是谁，除了名字我们一无所知。一般人呢、啊、我知道一点点，对不对？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在跟谁讲话，对不对？我们当然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讲，对不对？那就算每一个字都听懂了，也不知道到底干什么，不知道，只觉得他很忙，这是我们不懂的原因。我们练日课，我们用圣咏祈祷，那个、离我他跳来跳去的。如果你没有把这个离我他分清楚，你就不知道是现在这个祈祷者在讲话，是对天主讲话，还是对他的群众呼吁。我们在座有修女吗？修女学生，修女学生，不要害羞，修女们。就你都不读经的吗？那么少，我们练日课，对不对？我们练日课，因为每天练量很大，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不能够敏感到，这个是谁在讲话，就那个你我他分不清楚的话，我就是念，就小和尚撞钟，小和尚练经有口无心。那我们就白白的浪费我们一生的青春。度奉献生活的人，在一开始进入修会，男女修会都一样的，就有责任练日课。你练了20年、30年、40年、50年，你还无法去体会上主的话是何等的甘宜，不觉得遗憾吗？ 不觉得白费功夫吗？弟兄姐妹们，弟兄们注意，我从来不是在笑话任何人，是我很深的反省。那我们就是最典型的、最富有的穷人。我们有天主圣言，从来就没有从那边真正得到丰富的好处啊，很惨的。那这个原因，我跟各位就这边再尝试跟各位解释。那过去就算了，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的。对，我们必须要懂得，要明白。那你现在这样子去接近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的确是一个生活的文字，在那个年代它是活着的，它现在还是活着的，它告诉我们非常多事情。我跟我分享一下我昨天跟大家堂区里面讲道理讲的东西。因为读经一是伊沙伊亚嘛，对不对？谈的是两个以色列支派，泽布隆跟拉斐塔利，对不对？在加利勒亚，啊，对不对？比较特别的版本都可以翻成外方人的加利勒亚。什么意思啊？加利勒亚本来应该是犹太人的，对不对？就很清楚，在伊沙伊亚写作的时候，那个地方已经被外邦人侵占了。那怎么发生的呢？在犹太的历史里面，达味建国，各位听过这个故事对不对？我们今天的读经一啊，如果大家用平日的话，今天的读经一，我第三周星期一的读经一，就谈达味作王。达味作王以后，传给儿子对不对？传给谁？撒勒曼对不对？撒勒曼就是把这版图都扩得极大，对不对？极为辉煌。在单单讲文字武功啊，撒勒曼是远超过大卫的。但是呢，他为什么没有被称为圣王？我们有大卫圣王，大卫圣王，对不对？墨西亚必须大卫之子，对不对？为什么不是撒勒曼之子呢？为什么？晚节不保啊！上过我的课还是怎么样？好厉害啊，对不对？好，他一去世，王国就分裂了，对不对？分个北跟南，那么北国基本上因为没有圣殿嘛，对不对？南国包括犹太地区，包括耶路撒冷嘛，北国就分裂了。他们就为了要怎么样巩固老百姓，怕他们去南边朝圣，他们自己就建立一个圣所，对不对？这所谓的亚洛贝罕的罪，这个字已经听过，对不对？你想过什么意思？你想到他建了两个金牛，对不对？放在哪里？放在丹还哪里？贝特尔，对不对？贝特尔的意思是天主的家嘛，对不对？字的意思也好。那么这个十二支派里面，当时从若苏的带他们进过了约旦河以后，那么分了，那最北边的两个支派就是这个泽布隆跟拉非塔利。然后这个北国慢慢的被外来的力量消灭了，谁消灭他？亚述帝国。那亚述帝国它的强大，当然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希望侵吞全世界最好，但是一步一步的走。那最先被消灭的，从这个以色列十二支派来看，就这两个支派啊，那是历史背景，所以是黑暗当中。那他们要什么？看见一道浩光。我们知道后来亚述帝国很快也灭了，那么以色列在历史短短的复兴衰败，他们好像曾经看过一点光，对不对？但你听到当耶稣公开生活时开始出现，你在这个地方，大家会直接想就是历史事实了，很可能是。但是如果你容许我跟各位讲一点学术的语言的话，不能证明的，没人可以证明。这圣经这么记载了，它记载的可以是历史事实，也可以是它的神学表达。为了用这一句伊撒伊亚的话，各位可以接受吗？瘾得那么大，我好害怕，怕我讲的把你们带到异端里面去了。真的是这样子啦，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见 那么这一个耶稣这边出现，我们才活在耶稣之后的人看啊，人类的浩光现在才是真正的出现。如果我们加上，我们不只有马窦福音，对不对？不只有伊莎伊亚，我们还有若望福音，是不是啊？那普照美人的真光正在进入世界，是不是？那初期教会共同对耶稣的信仰的表达方式，用象征的语言嘛，那就是很清楚的，写在耶稣前大概700多年前的一段文字，在700多年以后或800年以后重新读，我们的眼界大开，这是圣神的工作。但是呢，它是在历史里面发生的事。如果我们活在历史里面，很困难，的确没办法真懂的。我们就想起那一句有名的话，对不对？你碰到任何事情不懂的时候怎么办呢？让子弹飞一下，对不对？不要急嘛，你不懂，你孙子会懂的。你现在把你这些好好读了传下去，让你的孙子、曾孙就懂了。感谢我的曾祖父当年叫我读圣经，是不是？我们信仰是这样传下去的，不论你们相不相信，我这么相信的，不是这样开始就很清楚。如果不明白，那我像昨天的这样的经文就很困难了。那你配上昨天的很清楚的这边，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那当然是答复伊莎亚的话，后光出来了嘛。那他用的话是什么？圣咏在犹太传统是相信达味写的，那达味是在伊莎亚之前嘛，对不对？但是他是成了一个榜样，对不对？我只向上主请求一事，愿我一生一世住在上主的殿里，对不对？参拜上主的美善，对，聆听上主的圣言，这是在教我们嘛，怎么去明白这个圣言，去懂这个态度。用了一个古老的圣王，我们当然知道，今天没有人会在学者里面，没人会相信那个圣咏150篇都是达味写的，不会这么相信。但是传统我们知道，在写作圣经的人是这么相信的，因为他们没有我们今天的知识嘛。啊，那你这个你要加在一起，才能够真正的进到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我这边多说一下哈，那通常在星期天的讲道情况，读经二是最难处理的。昨天谈了教会分裂，对不对？那你把这个教会分裂跟这个福音跟读经一斗在一起是非常困难，有时候很巧，有时候真的很困难啊。那福音是顺序读，读经一是在旧约里面找一个跟福音可以相应对的，就成双成对出现的故事，所以很容易连接在一起。那答唱咏是听了这个读经人应该有的回应，也还可以，它一定有关联的，怎么找还是有点功夫。读经了常常比较困难。各位知道啊，教会的规定啊，主日天需要几篇读经啊？啊，至少2篇。那福音算不算读经？算不算？当然算啊，当然算啊。所以神父们，你给你个 paper 好不好？你可以把读经二删掉的，当然尽量不要，尽可能不要啊，尽可能不要。但是我是一直这么认为。我们跟神父们分享，我们准备要尽可能要把这个圣言的联系想出来跟大家分享。如果实在有困难的话，其实我你可以，这是很难决定读比不读好，这可以这么理解。但我已经读了，把它搁在一边。我会认为，可能不读也不错。好，弥撒总没有写这个，我从来不跟人乱讲话。我们在神训就发誓讲教会道理，不能发誓，很清楚的啊。那这是关键。其实我在欧洲，我们发现，因为他们更紧张，常常有神把读经给删，因为我觉得很奇怪。你们要了解一下教会的礼仪。好，重复一下，尽可能都讲，但是难度真的很高。啊，真的很高，但你就觉得话，就是要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培养这样子。好，所以我现在很清楚的，我们认识的教会的历史很重要， 我要跟各位谈的所谓的救恩的历史，啊，这是我跟各位希望跟各位介绍的，真正我觉得是最简单的一个圣经的入门的方式，就是救恩历史读经法，啊，很简单，我们先认识整个救恩历史。因为圣经其实是天主跟人来往的经验，由天主所拣选的人把这个经验用文字呈现出来。当然你就可以问嘛，天主为什么要拣选犹太人啊？这个其实没有这个真正答案，我们知道太少啊。我们有什么东西呢？这个跟历史是一样的，各位知道通常这个现在世界上的人啊，谁会写历史啊？最简单说，就打仗的时候，打完仗了谁写？打赢的人写啊，对不对？战败的人没有历史的了，是不是很清楚吗？所以我们知道你在算读历史，这个作者再客观他已经有一些本身的经验或者是成见，而且我们说有很多人会怎么样认知作战的嘛，是不是？他既然已经得到政权，他想尽办法巩固政权呢，那写历史是很好的方法之一啊。人间是这样子的啊，我们也不要进入政治色彩，那事实上是这样子的，很清楚。那一样，所以天主为什么选以色列的，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我们至少这个民族很独特的，它留给了我们这么伟大的信仰经验，在他们的特殊的文化当中留下来啊。你真的要问为什么的话，可以给各位一个简单的地理答案啊，啊，就地理性答案，就是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来自世界各地，我猜你们应该蛮有钱的了啊。放心，我不管，对不对？那各可能各位都有一点那个房产、地产，对不对？那你买房子，你会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对不对？英文不是有一句名言吗？讲三次，对不对 ？Location， 对不对？位置很重要嘛。那你看看以色列那个位置，讲一个笑话，他活该长在那个地方，谁都要打。他们的东南西北四方都是强国，每一国都希望拼吞别人，他拼吞哪一国都要经过这边。当然先打你啊，不打你打谁？历史是这样的，事实是这样。那这么一个灾难性的民族，非常悲惨的。但在他们整个的信仰经验反，他们当然没有做这样的反省。我们今天看一样，因为我们活在历史的尾端，我们看得见的。对，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民族的遭遇跟经验。就是我自己想的，就为什么选了他。其实我一直认为是这个天主选的每一个人，是他回应了。哦，我一直这个信仰，我看见有人哈回应的很好，我就是很高兴，感谢天主，我要跟他学一下。这我跟各位谈的嘛，啊，就传主爱，不用传，你就爱就好了嘛，传什么呢？你就爱就好了，别人就发现你爱，别人就来了，就这么简单。那这个是一样，我们今天从有一部作品，它是从创造天地写起的，当然不是我们今天讲的人间的历史的概念，但它是它的信仰经验。我们说用了一个很特别的神学神话性的笔法探讨起源，他相信我们全部的存在的开始是因为有一个神创造，这个不简单啊。我们到今天还想大爆炸，对不对？你怎么看呢？对不对？那它是很简单，但是呢，却很真实的讲出我们全部存在物的起点，然后怎么样，一直等到今天。那今天以我们基督徒的眼光，就教会时代，我们现在还是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认识整个历史，我们必须认识整个历史，才可能去看比较小的一个细节。所以很简单的。我要跟各位说，我们首先读在圣经的73卷书当中， 他是用讲故事的方式跟我们讲这些历史那些书籍，所以可以去分，你去分。譬如你读新约圣经，对不对？27卷书，前面5部是故事书，是不是啊？是吗？啊，故事书比较简单。好，你觉得这个字不好听，好讲一个学术性说法，是叙述性作品，要满意一点吗？满意一点，对不对？它是叙述文，对不对？那别的的绝大一大群是什么？是书信题材。你就可以把新约就分两部分了，对不对？叙述性作品跟书信作品分两部分，你可以再细分嘛。就最初这么分的。那我们现在是把全部圣经73卷书里面的一个叙述性作品挑出来，对不对？可以把这个历史从创造天地一直到今天连接在一起的作品。那我们先回忆一下这段历史啊，这可以很简单的讲。其实各位很多人可能听过我讲的，你就忍耐一下好不好？这个复习是学习之母，因为讲一次你也记不住，对不对？对不对？讲一下。我们看看这个世界在圣经的描述里面啊，它的历史怎么发展。第一个当然是世界的出现，对不对？我们讲世界是所谓的存在物，对不对？所以首先是什么？是世界的初始时期，它怎么出来的？好，当然最简单我们知道天主创造的。那你如果你仔细读就明白了吗？我们圣经的一开始创世纪就2个创造故事，对不对？一般的今天的正常人应该马上就问，哪一个真的？是不是？2个至少不是完全一样的故事，就不可能同时为真，对不对？最简单的逻辑啊，别害怕，别害怕，我没有跟各位讲任何违背信仰的事情，好不好？可以接受吗？2个故事版本不一样，它不可能同时都是客观的真，对不对？很可能都假的，是不是？你要问的，就你各位，你大家特别你要注意到，我们今天出去的传福音跟别人分享，你碰到一个人，我曾经在台南一阵子服务啊，台南有一位教友，他南部的认识吴达云教授，对不对？他就邀请我，他是成大的中文系教授，他神父的，我们这个教授们想读圣经，能不能陪一下？我说哎呦，中文系教授啊，哇，怎么办呢？那我是神父啊，不去也不行，对不对？就硬头皮就去了嘛，对不对？哇，大开眼界啊！那些人有研究佛学的，研究道家的，有真正中国文字训诂学的，文字学的，他们读书可快了。我们一个礼拜聚会一次，一次就一本书啊，那就一起分享啊，很有趣。但是我就以一个天主教神父的角度分享啊，就不敢讲教导，就讲。那有我跟他们说，我说这方面我们天主教不这么懂，啊，分享一下。对啊，的确是这样子的。那你可以发现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哈，但是他们如果你碰他们的话，你跟他们说这2个都是真的，就谈不下去了，对不对？以他受过的训练，这2个一定有个是假的。那我跟他说2个都假，2个都真，然后真在哪里，假在哪里，才谈得下去嘛。那如果我们不知道，你怎么跟别人谈呢？我们传福音啊，我们教会一个倾向是对的，优先选择穷人，那是对的。但如果你是一个有一点点管理学商业经验的人，你要卖掉一个商品，你先卖给谁？哦，我们不要讲钱了，卖给有影响力的人，是不是？他能帮你去做宣传吗？对不对？你卖给黄仁勋，你看现在台湾很多小餐厅很有名，对不对？因为黄仁勋吃过，是不是爆红？最近的新闻，对不对？法国总统眼睛有病，戴个墨镜，对不对？ 那个厂商说，他一天的销量就超过一年的销量，因为他有影响力嘛。我没有说哈，优先选择穷人不对，那其实是欧美的思想，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眼中都淋洗了嘛。我们台湾不是啊，台湾不是啊。你想想看，现在花莲跟台东那些法国跟瑞士的传教士都过去了吗？那个教会怎么样？快跟他们一起过去了，是不是？如果我们一开始的力量是集中在市区的话，所以耶稣会是对的了，这方面是对的。先去训练好一批高级知识分子，从立马都就对嘛，对不对？如果当年我们康熙皇帝写下万有真言以后，没有礼仪之争，他也领了洗，我们今天可轻松了，是不是？那真的是这样。那我们现在问的是，我们现在人那么少，我们怎么用这个人力？很清楚的，我跟大家说，你可以看，就是我跟这个陈大教授们谈一工作一分享，我就有这个灵感。我不敢讲说过去都就是讲错误，太沉重。不，真的是我们在一个地方开始工作，开始要想，我们既然人这么少，怎么样很有效的用这些物质资源，包含人力，对不对？很清楚的嘛。所以我们当然不，我们绝对不会忽略穷人，不应该的。但如果把全部的精力都搁上面，你看我们现在教会，对不对？越来越小，我们的社会事业还是很多啊。那现在一个很大的困局是，我们教会人少，法规越来越严，我们教会无法撑下这些社会事业了。以前有好心就可以做一切，现在不，现在得有资格，是不是？我们修会里面就很清楚的，很清楚知道，我们现在很多事情我们继续不下去。我们以前两个学校，现在关了一个，因为你要在学校里面真正工作，必须有一个中学的合格教师的资格才行啊，不然只能委托外人了、啊，对不对？委托外人，他一看你这个神父什么都不懂，他还客气啊。然后偶尔碰到很好的人呐、啊，但这种人真的很难碰到。好，这是实情。说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好好开始啊？第一个，我们说世界的创造的开始。然后就很清楚，我们知道接着天主开始选人，哇，进到人还是一样，我们是人的反省，人的回应嘛。那我一直相信天主选每一个人的，那么当然最先回应的是亚巴郎。我一直相信，但我也不能证明，我一直相信你说墨西亚为什么那么晚才诞生呢、啊、因为我们等了好久才等待一个玛利亚。当然我这个小东西是不用去跟各位争辩，我是这么相信的。因为你知道要答应天主的邀请有多危险，有多困难，看见了啊，谢谢你啊。有多困难，知道？所以那个答应不简单。我知道，我是想我不能跟各位争，我是想说天主问了非常多的犹太女子才问到了一个，所以你要问圣母满被圣宠，我们真的恭喜他了。但满被圣宠的含义不是天主偏心，是有一个女子她终于敢接受天主全部的恩宠。我是不敢的了，你敢不敢我不知道，对不对？亚巴郎是一样的，70多岁了，连根拔起，谁敢啊？他敢，所以出现的故事。我们可以相信的是，发生的事情才留下故事嘛，对不对？没有写的不可是没发生啊，是没有成为信仰的故事，因为没有信仰表达嘛。但愿我们都开始练习表达我们的信仰好吗？跟他们一直提醒我，各位要吃饭了，我们就休息一下，下午我们继续跟各位讲这个救恩的历史，好吗？谢谢大家，休息一下。